出力，靠着父母来养活自己。这是不讨神喜悦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立志奉献给神。主啊，我是你的人，我奉献给你。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本分，就是要传讲福音，拯救那世上的人。那么今天的我们，岂不是一样吗？不肯做工，懒惰，不愿意付出。所以我们要醒着。我们 BCC 的亲人今天差不多40多位，我们能每一位去传一个福音的话，那就是80位。这80位再去传的话，那就是一百倍的增长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不要懒惰，要去做工。保罗也警戒懒惰的人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这并不是因着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听说，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吩咐，劝勉这样子，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劝诫我们的。保罗在这里教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，要在上帝面前安静做工，给他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。我们知道保罗在传道的过程中，他一边传道一边做工，他制造帐篷养活自己之外，还拿出自己结余的去做奉献，去做奉献。在格林多前书4章，所以保罗教导基督徒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。总是有一些人好吃懒做，不去做工，他没有很多的时间不做正经事，去专管闲事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所以保罗劝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要勤奋做工。由此可见，该隐没有尽上自己的工作，没有尽上自己的本分，没有勤奋去做工，没有做好地里的工啊。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，我们要勤奋做工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学像该隐懒惰不肯做工。我们要勤奋，当我们勤奋做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有分给那缺少的人。这是该隐第一点值得我们去警戒的。我们看第二点，他的奉献和献祭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献祭。同样，亚伯也将牛群当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为什么呢？有一些弟兄姊妹不理解，认为什么？认为神是偏心的。为什么这样呢？难道神喜欢吃肉吗？不喜欢吃地里的吗？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，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？第一小点，该隐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。亚伯是把最好的献给了神， 圣经当中说亚伯将羊群中最好的献给了神，但没有说该隐把地里出产出熟的果子怎么样，最好的果实献给耶和华。所以该隐献上的不是最好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主献上的是不是好的呢？我到一个教会去侍奉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就大声地喊着说，喊什么呢？哎，姊妹姊妹，把这个钱给我递过去，这个钱少了个角，我花不出去，我奉献给神吧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奉献给神都是最好的，你花不出去的钱，这个钱少了一个角，你花不出去的，你奉献给神。还有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家里装修房子，他就告诉牧师，哎呀牧师啊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们家装修了，买到新家具，我们这些老家具就不要了，你赶快派人拉到教会让教会用吧。我听到这不生气，但是我告诉他，姊妹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圣洁的，教会不是收破烂，没人能去了。不管这话伤没伤姊妹的心，但是我会把圣经的真理讲给他。所以梅该隐没有献上最好的给神，所以我们要献就献上最好的给神。第二小点，他没有存着敬畏的心来献祭啊，没有存着敬畏的心。这个敬畏二字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该隐拿地里出产的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他献的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想一想，他献的味道是应付差事，可能是为了完成任务该献祭了，所以他就随便拿出来一些出来献给耶和华。我做完了这件事就可以了，任务就完成了，这字太随便了，没有存着这样的心态去献祭。圣经没有按照，他没有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，拿最好的出熟的果子来献给一个人的话，所以我们献给神也要带着敬畏的心，带着敬畏的心来献给一个话。还有第三小点，他行的不好，他行的不好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若行的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我们所信的神是监察人心肺腑的神，我们的神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你都不要想逃过上帝，你来到上帝面前做什么神都知道。可是神是知道的，该隐行的不好，心存恶念，又不敬畏，所以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的。为什么属那恶者？你看，当他就嫉妒，最后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弟兄所行的是善的。这就是我们所看到该隐的献祭。那么今天我们为主献上我们自己是为重要，我们还要带着敬畏的心把我们的财物献给我们的神，献给我们的神。奉献金钱是乐意的，没有任何强迫，所以我们献上要甘心带着敬畏的心来献。我们再看第三点，他的品德和修养。要讲到该隐的品德和修养，我们首先会想到的一个，该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可以说该隐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是一个为善的人。 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该隐迪亚伯先献祭，从表面上看好像他在献祭这件事上是非常的热心，其实他只是注重表面，没有真心实意，而是随随便便把出产的地里的贡物献给耶和华，所以他是伪善的，不真实的，随便的，没有敬畏的。所以我们要献给神，也同样要有真心去献。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多年不能生育，通过祷告神给他了一个儿子，他就立志把这个儿子怎么样，说得到儿子之后他说我要把这个儿子献给神。当他看到他周围的孩子都考上这个大学那个大学都考上，但是他也想让儿子就忘却了以前的誓言，就开始去苦读。你许的愿你要还愿，说他的孩子要献给神，结果就变了卦，不献了。到后来现在这个孩子学习学傻了，现在就是神经病一个，成了一个废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了献又说不献，其实这都是没有带着一个敬畏的心，而是轻吼一个话。该隐不光是一个伪善的人，他还是一个嫉妒的人。你看嫉妒二字一词是什么，主要特点的都是什么，都是女字旁，对不对，都是女字旁，嫉妒是女字旁，为什么男人还嫉妒呢？扫罗嫉妒大卫，这是怎么样，该隐嫉妒亚伯，嫉妒。当神悦纳了他兄弟亚伯的祭物时候，他的心里就生了嫉妒，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强，比自己好，这也是所有的人犯的通病。作为神的儿女，你好我就更祝福你，我就为你祷告。所以说总是有些人巴不得别人有事，巴不得别人有问题，这就心里生嫉妒，心里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孤中的朽烂。这是真言书告诉我们，当心里边满了嫉妒会生出恨等等很多的罪来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嫉妒是孤中的朽烂。也许在教会当中常常会出现嫉妒发生的问题，因为嫉妒而惹出的是非，因为嫉妒而犯罪得罪神的事特别多，特别多。比如他有祷告的恩赐，一祷告病得医治，我就羡慕他，我就嫉妒他。有的是因着有教师的恩赐，讲道的恩赐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怎么样，我就嫉妒他。所以我们不要嫉妒，我们要祝福。以扫不光是嫉妒的人，他还是自私的人。为什么？该隐他是自私的人。该隐为什么要献祭呢？他献祭不是因着我感恩，因着神给了很多的收成，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所以他是非常的自私啊，非常的自私。所以我们在神家里面千万不要做自私的人，不然会惹动上帝的怒气，我们会犯罪，沾染污秽，得罪我主我王。他不光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他还是一个满了怒气的人，动不动就爱发怒的人。我们人身体的好细胞和坏细胞是平等的，当坏细胞增多的时候就生病，当好细胞增多的时候 就身体健康。可是我们一发怒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的坏细胞会翻倍的增长，你就会有病，就会生病。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发怒，它是蛮有怒气，只是为什么发怒呢？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并且变了脸色。我们看到该隐的性情是非常的暴躁，暴跳如雷，心里面满了怒气，非常容易的发怒。所以我们不要发怒，我们不要发怒，要禁止不做。他不光满了怒气，他这个人还不省察自己。当神看不中他和他所献的供物的时候，他没有反省自己，没有省察自己，而是立刻反目成仇，发怒爆发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面有傲气，刚硬。神当神看到该隐发怒的时候，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发怒？你因为你做得好吗？”神这样问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使该隐能够自己省察自己的错误，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该隐有没有这样做呢？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不但没有，不但反目成仇，不但暴跳如雷，他最后你看他还怎么说？他还不以为然呢、啊、他还不以你为什么发怒，他不以为然，他看不到自己的错误，他心里非常的刚硬，不省察自己。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神同样呼召亚当：“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”神也常常这样发这样的呼召，在呼唤着我们，在呼唤着我们，目的就是让我们自己省察自己，能够在神面前的悔改。但是我们看到该隐的心非常的刚硬，特别是在创世纪，当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时候，天起了凉风，所以他们就躲避神的面。神问他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就是给他机会啊，让他省察。但是同样，该隐心里面仍然的刚硬，他说谎，他不光不省察自己，他还说谎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难道神不知道该隐已经把亚伯给杀了吗？但是他振振有词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并且还理直壮壮的：“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”该兄弟明明是被他杀的，但是他却撒谎说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不怕神，他不怕神。当神问他：“你的弟兄在哪里？”的时候，他却向神降罪，说：“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”从他像神这样的回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一点点一丝丝敬畏的心，就可以说他不怕神。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许会常常的说谎，同样我们也会为主反目成仇啊，问主：“为什么主啊，这样的事情加在我的身上，临到我的身上呢？”说明什么？你没有惧怕神的心，你没有敬畏神的心。当一个人里面没有一颗惧怕心， 惧怕神信的时候，他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，放火杀人，把亚伯杀了。所以我们说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生活是最为重要的。他最后，他不光他说谎，他犯了这些事必须要受到刑罚。什么刑罚？他是一个怕死的人，他是一个怕死的人。怎么怕死？当神给他刑罚之后，该隐说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刑罚太重了，凡遇见我的必要打我，我命不保了。但是说该隐怕人去杀他，所以他是一个怕死的人。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，值得我们去借鉴的，不要去效法这样。我们应当要好的方面去学习。我们再看第四，他怕死，整天活在恐惧当中，所以第四点就是他有痛苦和忧伤，他的痛苦和忧伤。首先，我们知道犯罪会带来罪的控告、罪的刑罚。在创世纪四章九到十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”振振有词啊！耶和华说：“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啊，在控告他。该隐因着杀了他弟兄亚伯之后，他要受到这样罪恶的控告，让他的内心不安，让他的良心不安。由此让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一个人犯了罪，那么他就不只是犯一样的罪，可能会犯好几样的罪。有一次我们去下乡去开布道会的时候，因为也不想给别人找麻烦，一大早去了，别人问你：“你吃饭了没有啊？”“啊，吃了吃了。”“其实没有吃饭。”“吃了吃了。”这就是说谎啊。那边你吃的什么？“哦，我吃的什么什么包子什么什么。”“哦，这又说谎。”“你吃的多不多？”“哦，我吃的多。”你看，一个谎都要用几个谎去，所以说很累，所以说就会又犯了几样的罪呀、啊。就像该隐一样，因着献祭不蒙悦纳，那么就犯罪杀人，就撒谎，就向神顶撞，就犟嘴等等向神。所以罪真的是可怕的。当一个人犯了罪之后，一连串的罪都会找到你，都会追上你。犯罪会使人越来越不敬畏神。亚当犯罪之后，当神问他的时候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但是他没有说：“我是男人，我要有担当，我要有责任。你把夏娃放一边，都是我的事，都是我的错。”我们的亚当没有这么理直气壮，没有这么担当，他开始推卸责任，说什么：“说是你赐给我的，与我同居的女人，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的，你要不给我，他能叫我叫着，这就是推脱责任，我就吃了。”我们很多时候犯罪的时候，仍然是推脱责任。最后就也想把这责任推到神的身上。你要知道，神给人的是自由实验的意志。该隐犯罪之后是撒谎、犟嘴、反问神，这些都是不敬畏神的表现。所以当一个人犯罪之后，罪恶会使人越来越不敬畏神，肆无忌惮。罪恶会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控告，因为罪要追上你，并在神面前要直 正你的罪。我们知道南征北战的大位置，向神祷告说，已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的心很胆战。耶和华，求你开恩大救我，耶和华，求你速速的来帮助我。大卫犯罪，最后得到了罪的刑罚。刑罚什么？刀剑永不离你的家。所以亲爱的 BCC 的亲人，我们不要轻易去犯罪。当犯罪之后，你还要有罪的刑罚。当你犯罪之后，你与上帝的关系就疏远了，你就祷告不通，你心里会很难受。当祷告通了，要好久才能疏通这个关系。但是记住，还要有罪的刑罚等待你。所以我们不要犯罪，不要拿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作为你犯罪的保障。其次，不光罪会追上你，还要面临着神的审判。神的审判是因着人的犯罪所带来的刑罚。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，神对该人犯罪之后的刑罚比亚当犯罪之后的刑罚更为严重。亚当犯罪之后，神对亚当犯罪的刑罚是什么？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。神对该隐的刑罚怎么说？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怎么样？流离飘荡在地上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亚当劳作还可以从地里得到吃的，但是该隐犯罪之后，你种地，地不再为你效力。该隐因犯罪所承受的刑罚包括，首先工作没有果效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。其次，生活没有安宁，到处漂流漂泊不定。最后就是离开神的面，你如今感觉我离开这地，一致不见你的面。我们看到因着犯罪所带的刑罚真的是可怕，真的是恐惧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犯罪，不要去犯罪，该隐所做的一定成为我们的监戒。最后内心的恐惧，我们看到该隐犯罪之后，他生活在恐惧不安当中。因为杀人的总会怕别人把他给杀掉，虽然神只是刑罚他地不再效力，在地上漂流不定，离开神的面，但是该隐心中的恐惧却多于神的刑罚。这种精神备受煎熬，这就是因着该隐犯罪所带的痛苦，这就是该隐犯罪所带来的痛苦和忧伤。亲爱的家人，也许我们今天还在犯罪，我们仍然在痛苦和忧伤当中，所以你速速的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必有恩典和喜乐伴随于你。我们再看第五点，该隐活在恐惧当中，但是神仍然对他不离不弃。这是所分享的第五点，神的慈爱和怜悯。虽然该隐这样地不好，犯罪得罪神，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慈爱的神。在创世纪四章十五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就杀他。 当该隐非常害怕的，怕别人把他给杀了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就杀他。由此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怜悯和慈爱。人犯罪，犯罪再犯罪，但是神都用他的宝血洗净涂抹。虽然该隐犯罪，心肠刚硬，不敬畏神，但是神向他仍然有慈爱和怜悯。我们看到神的威严当中常常是带着怜悯的。神为什么要存留那些不义的人在地上呢？神为什么要存留那些刚硬的人活在世上呢？为什么要这样的人呢？但是神有他的方法，目的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让他们认罪悔改，立恶从善，使他们能够存留在世上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归向神，以至于蒙恩得救。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就是这样蛮有慈爱的神，他守约是慈爱的神，他为了我们这罪人道成肉身来到这卑微的尘世，舍命流血为我们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爱我们罪人，虽然我们背叛他，虽然我们顶撞他，虽然我们反目成仇，虽然我们心里刚硬，虽然我们没有好的去敬畏他，虽然我们与神为敌，但是他为了拯救我们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5-17节可以看到保罗的自省。保罗写给提摩太，保罗的自省、自查、感恩还有颂赞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这段话，这就是这节经文我们就不读下去了。这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是蛮有怜悯的神。虽然我们软弱，虽然我们困乏无力，虽然我们下垂的手无法高举，发酸的腿无法站立，虽然我们很亏欠了，甚至我们蒙了很多的恩典，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圣灵的引导，不断的对我们的引导。但是神是慈爱的神，神是慈爱的神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所以他盼望着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来到他的面前，快快的速速的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，能够再一次蒙他的眷顾和恩典，能够再一次的走上灵程路，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虽然我们以前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，我们犯了许多的罪，但是神爱我们，没有丢弃我们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。该隐虽然不好，但是神仍然恩待他。我们是罪人，就像保罗说，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神不丢弃，仍然恩待你，怜悯你，给你悔改的机会，向他保证不会被人所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为主而活，传讲福音，都能够活在主的旨意当中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及时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加给我们力量，使 使我们活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走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走在神的真理当中，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我们看到啊，该隐的以上所分享，我们要禁止不做该隐的所作所为，以及神对他犯罪的刑罚，成为了我们后世人的警戒。愿我们 BCC 的每位亲人都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能够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，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，活在神的祝福当中。所以我们应当按照神的话去行，让我们活着为主，让我们活着为主去传讲福音，拯救那失丧的灵魂，使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的 BCC 的教会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喜乐平安归于 BCC 的亲人，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阿们。我的讲道结束了，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主席。
谢谢段牧师的精彩解说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。